好，出埃及记十五章在第二卷书哈，创世纪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十五章十一节，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啊，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好，我想我跟志荣先唱一次啊，不一定有人就哎会唱了，也不一定哈，我们看看唱过没哈。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再一遍，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好，我带一遍哈，带一遍，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唱哈。耶和华来，
耶和华
众神之中谁能像你，
众神之中谁能像你，
谁能像你，
谁能像你
至圣至荣，
至圣至荣，
可颂可畏，
可颂可畏，
施行其事，
施行其事。
对，稍微再长一点点，然后再唱。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来，
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
谁能像你至圣至荣，
谁能像你至圣至
一起讲，一直连着唱，连着唱，好，大家就有一点概念哈。耶和华，预备，来，
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
再一遍，
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歌颂歌为施行其事。
分一半好了哈，从这边这样，这边一半，然后我们这边一半。 啊，我们这边先唱好不好？啊，请你带这一边。
耶和华来备起，
耶和华众生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君其事。
我们这边也来唱，来，
耶和华。
主要大家都学很快呢，学诗歌学得很快。好，我们最后再来一遍，我们就唱到这里啊，预备，来。
耶和华，众生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君。
神啊，有谁像你呢？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主啊，真的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有了你就不一样。主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真的，因为你是圣洁的，主啊，我们就要圣洁。主啊，真的你是那样子的，主啊，真是不容许有任何，主啊，真的是不公义或者不好的事情。主真的让我们的生命里头也是一样，主啊，因为天天亲近你，常常亲近你，主啊，就让我们就更像你自己，主啊，真的愿意抓你自己的荣美在我们每一个你自己的儿女们身上，求我的主啊，你施恩，今天也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主啊，好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因为有你自己的话，就常常的提醒我们，引导我们。好让我们不至于走偏，真的让我们对准你自己，主啊，真的孩子在你的面前恳求神的主，主啊，真的愿你开启，主，因为我们真的是愚昧无知，我们需要被你开启，主啊，我们需要你常常提醒我们，主啊，因为这个世代邪恶，主，我们不分辨，我们就上魔鬼的当，主啊，给我们真实在你的面前愿意说，主啊，让你自己的儿女们在这个世上不至于被这个世界所来吞吃，主啊，保守你的儿女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精兵，让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穿上你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让我们就能够与那个恶者来征战。谢谢恩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上次从一节看到第十八节，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九节看到第三十六节，十九节看到第三十六节。翻到以后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轮流来读两遍。今天我们像刚才敏文所分的，好，我们现在从十九节开始，我们也是这样分啊。后面就是那个叫谁啊？这个 Jackson， 我们这边哈、啊，读第十九节，敏文你们这边到，Christine 你们这边读这个二十节，我们轮流的，把这段圣经读到第三十六节，完了以后呢，再由敏文你们这边读十九节，我们读二十节。轮流，
欢迎，
在这边找到光了、啊，那个他们说光，
对，前面这边刚好有两个位置，
那个，
对，
好，哎，
对对对，来，欢迎，
波波，
来，
对，
等一会大家交通的时候再每个人大家介绍好了。
啊，好，
请坐，请坐，坐，
辛苦了，
行了，
坐坐坐，
刚回来，
好，我们来读圣经，我们这边先开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九节到第二三十六节，好，来预备起。
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
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
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
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
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
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
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
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
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
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
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
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
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请敏文，你们这边这一半再来读第十九节，好不好？来，预备，起。
摩西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
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
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
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
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
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
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 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
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
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
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
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
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塞住西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西利尼人吗？
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段圣经我们读下来哈，好像觉得哎，到底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哈？我想这边有几个重点，我先把它点出来，慢慢再跟大家来思想。一个就是犹太人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被神呼召成为这个犹太这个民族，一直到现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一直是根据什么东西生活，他们一直根据什么东西为他们的重心。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啊，说我们这个从皇帝开始5000年文化历史，我们中国人到底什么根据什么东西生活啊？我们根据什么？根据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什么？说中国文化，那中国文化什么呢？仁义道德文章，是不是这样？五伦，是不是这样？啊，没事，我们跑到美国来，觉得呀，这个国家怎么这个样子？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君不君，臣不臣的？是不是、啊、叫老子都是叫名字的？是不是、啊？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就每一个民族，它有很长一段历，特别是有很长一段历史的，它到底以什么为他们生活的中心呢？犹太人就是以摩西的律法为他们的中心，他们所有一切。献祭要怎么献，他们怎么知道？因为摩西律法这样讲，对不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摩西律法是这样做。所以呢，第一个讲到摩西传律法给他们，但是圣经里面这一段，这第一段里面讲到摩西把律法传给你们，你们为什么不守呢？哎呀，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我有点想不通，守的嘛，为什么不守呢？他们献祭怎么献？不是律法这样规定他就这样献吗？有没有？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日，他们不是守安息日吗？怎么耶稣说摩西传给你们律法，你们为什么没？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呢？什么意思？第一句话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读到后面有点懂的，就是24节，不可按外貌定是非。那意思就是说，律法有一个是外面的，有一个是为什么要定这个律法真正神的心意的。结果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只是以外面做到了，没有作为一个他心里面想要求的。至于说真正神为什么要定这个律法，他们没有了解，以至于怎么样呢？他们用表面做到了来应付实际上神所要求的。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讲， 举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我们中国人讲说，你要有修养，不要跟人家发脾气，是不是这样？外面不骂人，做到了没有啊？做到了。心里面揍他，出去被车撞死，做到了没有？没有做到，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像我们上海人都是打肿脸充胖子的，是吧？夫妻在房间里面吵架，外面人咚咚咚一敲，大家还要理理好，一起去开门，笑脸迎他，是吧？为什么？待客要有礼貌啊，是不是这样？他们这个客人一走了以后，门一关起来又吵架，是不是啊？就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会发现人很可怜。我们从这一节圣经我们来看，哎，夫妻之间的相处啊，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看起来好像是做到了，是不是？事实上没做到，没有。所以耶稣在这边讲了一句话，我们要很了解的，包括我们在教堂的里面，包括我们在教堂的里面，你每个礼拜有没有去做礼拜啊？有，新区了没有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哈，就是说，那别拿我来讲。这个有人安排我讲道，是不是这样？讲道表面上讲了，但事实上有没有讲？事实上神的话有没有在我里面可以被讲出来呢？一个是实质，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表面。所以耶稣说，你们摩西把律法传给你们，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人遵守呢？还想杀我？耶稣的意思就是，其实我来啊，我真正来做到律法上规定的那一个神的心意，我来做了，你们反而要杀我。为什么他们要想杀耶稣呢？就是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情，你们都以为稀奇。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边讲到的，有没有？这个美门口有一个啊、哦、不，在那个圣殿里面有一个人病了38年，有没有？在一个池子旁边，有没有？是不是这样？
必是大
啊，必大池旁边，有没有？那天是安息日，耶稣医好了他，有没有？哇！结果人就怎么呢？人就要想杀他。第5章第18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我稍微再分享一下，神为什么要定安息日？神定安息日是让人可以到神的面前，内心可以有安息，有平安，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那第一个安息日是谁先过的？我们的神第一个先过安息日，6天的工作完了以后怎么样？他就歇了一切的工，为什么？他看一切都是好的，对不对？既然这个自然的运作那么的和谐，有没有？这是好的，把人也创造好了，把人创造在最美丽的伊甸园的里面，有没有？一切都很好了，天地万物人，有没有？我们的神就第一，我们的神第一个过安息日的，为什么？他的心里面对他所有一切的创造，他心安理得，他非常的平安，杰作，是吧？他得安息。以后人有没有安息呢？以后人开始没有安息。所以耶稣说，神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为什么等到人犯罪抵挡神，因为不认识神，离开神以后，我们人类就开始过着没有平安的日子。第一个凶杀案是亚当夏娃，我们的老老祖宗起头的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老大老二，他们就会哥哥会把弟弟杀死。你看到没有？人犯罪以后，家庭就没有了平安，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真正的安息日给人平安。你看一个病了38年的人心里面有没有平安啊？没有平安。耶稣把他医好了，是要让他能够在安息日享受安息，结果犹太人要想杀他。弟兄姊妹，假如有一天你碰到一个人，他真正是为了要让神的心得满足，但是跟你的规定不合的时候，你怎么想？比如说在家庭里面， 一个做妻子的真是为了要爱丈夫，但是跟你们的约定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哎，我到美国来才发现，夫妻之间有很多约定的哦，有很多约定的啊。只要你真正知道，太太是爱你的，但是做的跟你的规定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你算是，哎，你为什么不按照这个规定做？其实我们人很稀奇呢，我们人呢、啊、常常是按照外表、外相来认定一件事情。某某人讲话，你看他很温柔，对你很客气，对不对？你以为他是个好人，常常被卖的就是这种人把你卖掉。我的意思不是说，笑笑的讲的人都会卖掉你啊。我的意思你要小心，你不要因为他笑笑的跟你讲，你就跟他签了什么字，你要小心。因为什么？这是从外面来看的嘛。今天我们人常常看外面，我们有没有点心像耶稣一样的？我们也有这样一个心智像耶稣一样。当我们真正按照神的心意做事的时候，会违背人家一些所谓的什么的时候，你要受到一些苦难，要被人家不欢迎，甚至被人家这样那样的时候，你还愿意吗？耶稣很清楚知道，他这样做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为了什么？一个是为了那个不得安息人的益处，一个是为了要有一个叫什么，有个机会教育，让那些一直这样做，让自己让别人都没有安息的人可以 get a lesson。 因为祭司也好，法利赛人也好，文士也好，他们死死的捏着摩西的律法，所以让那个病了38年的人也不得安息，他们自己也不得安息。很稀奇呢，等到有一天你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不要我们在座有多少人有所谓的服侍过神的，有没有？就是在礼拜堂做些什么，说叫服侍。人家说，哎呀，你在服侍神里面。假如有的话，我要问你一个，你在服侍神的里面真正有平安吗？假如没有，你只是按照文士法利赛人这套东西在服侍，按照这一套东西在服侍，你没有平安的。这是件很稀奇的事。那么谁要让那些捏住这些律法规定，让别人不得安息，自己也不得安息的人，有一个耶稣，他就跟他们讲，耶稣就跟他们讲，你看我在安息日释放了一个人，让他得安息，你们要想来杀我。耶稣后来在这段圣经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你们也在安息日做事啊，为什么？你们在安息的做事是让你们知道你不违背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律法规定要给人家行割礼。那我把割礼稍微讲一下，割礼是什么呢？割礼是这样，一个以色列人呢、啊，神拣选以色列人跟亚伯拉罕讲，所以呢，那一天神跟亚伯拉罕讲说，我呼召你成为我的选民，我要在凡是从你所出的，在你家里面的人，要在你们的身上有一个记号，你们要通通行割礼。所以那时候他们家呢，男丁有300多人，通通就行割礼啊，还100多个人，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个圣经里面有记。神告诉他，我要在我所拣选的人的这个身上要做一个记号，就是行割礼。行割礼就是给男生怎么样，这个割包皮，在他的生殖器上割包皮，这就是圣经里面的割礼，做个记号。以后呢，这一件事情传到摩西的时候，摩西很清楚知道，但是呢，在埃及地他们有没有这样做呢？摩西他也没这样做呢，他也没有这样做，摩西都没有这样做。摩西到旷野里面不是去结婚了吗？有没有？他不是生了孩子吗？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摩西没有给他的孩子行割礼，摩西呢没有给他孩子行。等到神要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到旷野，刚刚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突然有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要击杀摩西。他的太太米甸祭司，他的太太知道以后呢，他怎么样？他马上给他们行割礼以后， 把那个割礼割下来的羊皮丢在路上，天使看到以后就不杀摩西。对摩西来讲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这个在历史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后怎么样呢？大家都觉得说不能不行割礼，不行割礼这件事情是神很忌讳的。那么好，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小孩子生下来第几天受割礼啊？第八天受割礼。哎，小孩子生下来有没有规定说不要生，是不是啊？第八天刚好算到第八天会是安息日了，是不是啊？就给他提早停生，晚一点生，不像现在可以剖腹，是吧？那时候生了就生了，羊水一剖生了就生了。所以呢，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生下来第八天常常会碰到安息日，要不要给他受割礼？你要守安息日，还是要行割礼？啊，弟兄姊妹，你要行割礼，还是要守安息日？你们讲。他们行割礼嘛，所以圣经里耶稣就说：“耶稣，你看你们在安息日还不是行割礼？你们的理由说是摩西的律法，那守安息日就不是摩西的律法吗？他们到底怕什么？他们到底是要守律法呢？他们到底还是怕什么？所以耶稣说我。”其实我心里担心的是那一个病了38年的人，他不得医治，我心里面知道他没有安息，我在安息里做这个事情。你们安息日行割礼，你们到底为什么？你们都遵守摩西的律法吗？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想要杀我呢？那么好，现在问题来了，这是我们的思想啊。以色列人为什么在安息日？安息日也是律法规定的，行割礼也是律法规定的。既然这件事情安息日是一定要守，不能做什么，第八天一定要行割礼，你们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行给他们还行割礼啊？
他们觉得行割礼比较重要，
他们觉得行割礼比较重要，安息不太重要。那么好，为什么行割礼重要呢？因为行了割礼就证明我是神的选民，别人有没有神的选民有没有平安，那是他的事，我是不是神的选民？你看，其实你慢慢去看一个人呢、啊，他总是会看重他想做的事，会找一个理由来 support 他看重的事。但是我们看重的是神真的那么看重吗？保罗到后面新约时代什么感？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有行割礼。其实真正的割礼是什么？脱去肉体的情欲。真正的割礼是心里的割礼，不是身体上面的割礼。真正神的子民，不是你说是某某某某教会的会友，是不是啊？就那个真那个看重的，我们到底是看重我们自己所看重的呢，我们还是看重神所看重的？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发现耶稣看重神所看重的，因为神是要给人真正有安息。但今天有太多的事情让人没有安息，我们有太多的遭遇让我们失去安息。耶稣遇到这样失去安息的人，他怎么样？他就做了一件可以让他得安息的事。虽然在安息的同样两个哈，一个在安息的行割礼，一个在安息的耶稣也是做这件事情嘛。你们说耶稣摆他们面前都是这样，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呢？耶稣讲了这个话以后怎么办呢？哇，这些以色列人就开始骂耶稣，你是被鬼附的，谁要杀你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情绪。为什么呢？我们在后面来看，我们后面来看看一句话，第25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那么那个他们是谁呢？就是一刚才在讲话那些人嘛。他奇怪，那些人不是要杀他们，现在为什么讲这个话呢？很显然，当耶稣在安息日医病以后，这些人表明要杀耶稣是大家都知道的。你想要对付一个人，别人不知道吗？有没有？你知道哈， 政党跟政党之间的对付，我要对付你。讲那个法律的理由，我没有啊，市场有没有啊？大家都知道嘛，叫什么？什么司马懿之心是吧？路人皆知是吧？你可以从法律观点从什么观点？我没有对你怎么样啊，但是你其他有一些以色列，通通都知道，哎，这个人不是你们要想杀的吗？那他说你们要杀我，你们为什么要骂他？你是被鬼附的，谁要杀你呢？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把很当时，弟兄姊妹原谅我哈。我读圣经啊，常常不是读出教义来，我读圣经常常读出一幅真实的图画来，而这幅图画就在我们生活周围发生。圣经的意义就在这里了嘛，是不是这样？假如这些事情在我们身边不发生，他把它记下来干什么？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对不对？假如我们读这段圣经，你们教义是什么？教条是什么？它不是嘛？是一部很真实的，因为在我们生活周围就会发生这样的事。让我们看见我们到底是这样事件里面的什么人。我们是那个被耶稣医治好的人吗？我们是那个在看到人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吻合我们的这个一个什么的规定啊，圣经里面规定的时候，但他的心真是为着神定这个规定的那个心意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啊？那么好，我们自己碰到耶稣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在乎人家怎么看我？这件事做了对人家有益处，对我自己没有好处，但神也会满足，是不是啊？我知道我们这样做了，别人会不要说会杀我们嘛，这个太严重了哈，在这边也没有，就你做了后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常常也没听人家讲啊，哎，你这样做你会吃亏了，对不对？是吧？那意思就是你会吃亏，你不要做。从来没有问说，哎呀，你要做，虽然有点吃亏，因为别人可以得到点益处，神的心可以得到满足。有没有人跟你这样讲？三吗？有没有？有没有？哎，这个这样做是神喜悦的，这样做你看他能够得到益处，能够什么？是不是啊？记得我们怎么想嘛？记得我们这件事情怎么想嘛？那圣经里面把这么真实的一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不晓得当我这样分享的时候，我们真的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些自以为是对的规定？那个规定是别人不能触犯的，不管他的心思为神为人的好处干什么，不能，你反正这样做了，不管你的内心真实是怎么样，你这样做了就错，应该定罪你，有没有？有没有？有的，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人家身上，有的时候人家坐在我们身上，呵呵，是不是这样啊？那你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办嘛？人跟人之间怎么关办？这个今天我跟你，我们在读一个早上灵修的东西，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后来我们俩就笑一笑，好像那个意思就真的嘛，就他在做什么事情，他想着他就去做，真正我觉得，哎，真的没有什么嘛，他就去做嘛，对不对？他需要每做一件事当中，就像我可以这样做吗？假如真是觉得不合适，我跟他讲，哎，你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合适？他听哦，这个我先生平常没有说什么，就他今天说了，真是应该有没有什么可以，哎，把他的为什么这样做啊，什么再交通一下了嘛，是不是啊？对不对？是不是啊？哎呦，我读了以后，我就发现我心里面有很大的释放。什么叫很大的释放呢？今天有很多的教导捆绑人，不是错，是没有经历。这话怎么讲呢？比如说，哎呀，我们很喜乐乐的，真的想到什么事情，我就很欢喜的去做，对不对？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很好嘛。你说神不喜欢，圣灵一定会感动我们嘛？心里面也不平安嘛？是不是啊？对。假如我们出于教导的，没做这件事情就很紧张，主啊，这是不是你的旨意啊？我不说这样的教导错，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你怎么去，到底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你因为跟一个人关系很好的时候啊，没做这件事情，这是不是你的心意啊？会不会？他不会吗？因为你真的很清楚。你会很坦然、很自然去为他做些什么东西？ 来讲呢，你跟他之间有点距离的，怕得罪他，怕不讨他的欢喜。山姆，我这样做可以吗？这是你的心意吗？就我们从很实际的情况里面来思想这样一个角度，你们思想，你慢慢去辨别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我学一点法律哈，夫妻两个之间真是定了什么样的 agreement， 你不要说你要看我有没有做错，还要问问律师看我有没有做错，是吗？啊，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吗？自己怕还去问问传道人，哎呀，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神呢、啊？不是很好笑吗？你们不觉得好笑？哎，我是有点想不通。还要去别人求证一下，这样做是不是神喜欢不喜欢？我们小孩子就像小孩子的样子，我们的心思向着我们的主，主给我们的是释放的，是自由的，是那个的，对不对？他真的不喜欢，他不喜欢怎么样？假如有一天啊，你三岁的小孩做每一件事，爸爸我这样做可以吗？爸爸我这样做可以吗？你的感觉是什么？你讲给我听。我们属灵的生命，小孩子就像小孩子，我们很天真的，很活泼的，很喜乐的，真的想着为了父亲做什么，想着为了哥哥弟弟妹妹做，我们就很欢喜做。爸爸真的看不过去了，他可能会跟我们讲一下，是不是这样？圣灵嘛，是我们的神是活的，他就会感动我们的心嘛。哎，你们不要把我讲的当作教条教义，人家对错不，这是我的一个分享。就是说我里面非常清楚的哦，这个人要用一套基督教的教条来压我，对不起，不是，我里面一个渴慕是主啊，我真的活在你面前，这两个不太一样的，这两个东西不太一样，你们好去思想，好去思想。我们可以教导一个三岁的孩子怎么样学习，将来在二十岁的时候来讨父亲的喜欢，满足父亲的心，教导是可以的，懂吗？但是呢，我们怎么样让一个三岁的孩子就活出三岁孩子的样式，那个自由，那一个喜乐，活在神的面前。假如今天一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我们就很怕，怕错，怕什么？哇，这个很辛苦哎！我说耶稣是这样吗？我觉得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啊，所有跟他在一起的人是最释放的，因为有罪他也赦免你，有没有？有嘛？但今天我们为什么变成这样一种情况呢？我就想不通。所以求主怜悯，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就是按照外貌，不但是按照外貌活，按照外面的表象，在论是非，说好坏，是吗？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外面怎么做，我们就以为就是怎么样。有很大的差异的。其实我每一个人呢、啊，最大的伤害是什么呢？我明明是好心的，虽然我表达的方式不那么完全，结果你说我是坏意，是不是这样？夫妻之间相处这样，朋友之间相处这样，儿女之间相处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人很可惜，我们常常按外貌来论定一件事，论定一个人。耶稣在这个地方跟什么呢？他虽然用了这件事，他不是很在乎他自己被人家误会，他也不是很在乎别人要迫害他、要杀他。我相信不是的，耶稣根本不怕这个。为什么？他要面对施加他都不怕吗？他的意思呢是要把在犹太人中间男主人真正遇见神，而人跟人之间只落在宗教里面的这一个最大的那个 issue 把它讲出来。前面的这一段十九节到二十四节的重点在这个地方。你为什么守律法？你真正守律法了吗？啊？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我们守主日，我们真正守主日吗？啊？我们说我们奉献，我们真正奉献给主了吗？就一个是外面好像做到了，一个是里面真正做到了没有。摩西传律法给你们， 你们为什么没有个人遵守呢？这个什么话？但是非常有意义，你们好去思想耶稣讲的话那个意义，我们自己有经历，就慢慢能够体会。我们真正熟了吗？对不对？别人安排我们一个侍奉的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哎给你做了，真正在服侍什么啊？真正在服侍什么？还在做一件事。别人都说我在服侍神，我很清楚知道不是，我在服侍我自己的面子，我想要点什么名声，我想要点什么，有没有？就说就耶稣这句话讲的，我觉得真的摸到我心的深处。我们不要以我们外面做了什么，外面满足了什么，就以为是。我们要在神面前，让神可以检查我们的心是不是遵守神这个定这个律法的时候神的心意。耶稣在前面不是讲过吗？说孝敬父母，是不是啊？你们把简单的，是不是啊？这个献上那回乡的十分之一啦，什么什么十分之一献上，但是律法里面更重要的你们却没有做，意思就是你只是做外面做了一下，里面没有做，里面是这样。今天在台湾这个我觉得讲了很多词哦，也是这个很有意思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绿皮蓝骨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话哈、啊、我说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是这个耶稣的皮魔鬼的心是吧魔鬼的骨是不是？另外还有什么呢？这表面上是这个基督教的皮是吧，这个结果那个骨头还是贪爱世界的骨头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借着这件事情他讲了那么一件事情，而且有个实例拿出来讲。安息日守割礼，守安息日你们到底哪一个？那我现在在安息日是摩西律法，但是神是要给人平安，给人安息，我做了这件事情让人心里担心，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好好思想这个啊。别人假如当有一天这样，哎呀你礼拜天没去做礼拜啊，你要回答不是我去做了，这是表象。你说感谢主，这个主真是在敬拜里面经历到主，这才是，这是那个意义嘛，是不是这样啊？就是那那种感觉，就还有我们讲啊，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不要这样讲。你敢讲我们是在神家里面，我们是一家人，你敢讲吗？因为圣经说教会是神的家嘛，是不是啊？那我们讲，哎，我们是一个教会的，那什么意思呢？假如只是到礼拜堂去参加做礼拜，就叫一个教会的话，那大家同样去到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擅长的各走各的，那有什么不一样啊？大家一起去看个戏，有什么？特别现在美国发现哈，聚会节目化，有没有？有没有啊？追求知识化，有没有？啊啊，这个很，就是我讲了几个东西很有意思的，教会组织化是不是啊？对不对？对不对？但好像我里面有一些这种很真实的名词，不羡慕人心，表面上好像是这样了，但实际上神要不要？耶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把那么重要的一个 focus 拿出来，用到我们家庭生活里面也是一样。最近很稀奇，有一个人说，他说吉祥啊，我要找个时间跟你讲讲话。我说怎么呢？他听说有一个人才跟你一两个钟头一起去打了，就他回来以后有个姐妹就跟他讲说，哇，我先生变那个人一样，你到底用什么办法给他变呢？他说，我说你们乱讲，我怎么可能给他变？我可以变好人家，为什么我还变不好我自己呢？他这样一讲以后呢，哦，后来我突然回过头来想，啊，因为我这个带他一起去运动，他也需要运动，所以他也喜欢打球。他从北下来，本来他们这个长青，他们这个喜乐团体每一个礼拜打两次乒乓球。他说啊，我在北加的时候哇打得很好什么的嘛。我说现在这样，我说我也喜欢这个，而且在这一带附近什么地方可以打乒乓球的我都知道，是这样。所以呢我就带他去，带他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说，哎呀，既然你要来带我去的话，那么就早上大家一起吃个早点，然后就一起去。我说啊，这样也好，因为 像啊，那就跟他去吃早点，我们就去交通。交通时就他也谈了很多事情。后来我就问一件事情，我说这样啊，我说你坚持对的东西啊，是让你的家，让你的妻子，让你的家更快乐、更幸福呢，还是你坚持你对的事情，到最后只是证明你对，结果大家都很不高兴？为什么我用这个东西来做这个结论呢？今天我们常常坚持这样做是对，就大家都不高兴。耶稣说：“哦，我这样做错了，是吧？”大家都有评，不是很好。就是那一个东西，那一个领会很，我觉得很重要。另外，他还跟我交通的事情，因为他现在已经公开做见证，所以我也把他事情讲。他有一个网站，你们可以上去看。假如你们有上电脑，他那个网站叫什么呢？他叫 Tears 眼泪 ，T E A R S Tears Joys J O Y S 的 O R G 啊，你们记得，你们可以上去。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什么呢？叫做《走出忧郁谷，还我一片天》。因为他是一个在高科技领域、电脑设计、程式领域非常非常 top 一个人，为公司卖命了20年，做出了很多很好的 project。然后他通通到最后年纪大了怎么样呢？公司准备把他一脚 fire 他，所有的退休的利益都不给他。哇，他碰到这个事情简直是 factory 打官司找律师干什么？就把他最后怎么样 fire 到最后呢 ？fire 到最后。得着了一些 package 退休的 package， 但是呢得了忧郁症，没有办法睡觉，没法吃饭。那么他现在慢慢走出来了，所以我就问他，我就问，假如有一天呢哈，你也听到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遭遇，你是建议他算了，你这样可以不得忧郁症呢，还是跟他讲你要 fight 到最后，虽然你要的得着，但你有忧郁症，你准备怎么建议他？弟兄姊妹们。有一个东西，眼睛看不见的那一样神的心意，永远比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任何的规定好处更重要。难怪保罗说，我们顾念的不是所见的，乃是所不见的，所见的都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耶稣在这边，我不晓得他这样讲，这些犹太人能不能体会。至少我在读这段圣经，我有这样一个体会。我们再也不要去看一个人，你有没有守这个教条，有没有守这个教规，来衡量他是好还是坏。因为犹太人当中想要杀耶稣的是最守摩西律法，却是耶稣口中说，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人守摩西律法的。耶稣讲话的人这么厉害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遵守了什么规定，我们就是什么人。不，我们能够满足多少神的心，才是真正是什么。我们能够让人得着一点多大的安慰跟温暖，这才是什么。假如今天要我守住表面的律法，让大家都痛苦，你要不要？你的规定是我定的，谁违反这个规定是吧就不行，对不对？就搞到一个家和乌烟瘴气。你慢慢去思想，等到有一天，律法虽然是神颁布的，下面我讲个非常重要的，律法是不是神颁布的？神告诉摩西的，是不是这样？律法，人违背律法的时候，神的心是怎么样？跟我们不一样。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机会，神再给我们机会。我们人只要人一直做不到，把他骂到臭头，有没有？怎么回事嘛？我想不通哎。我没跟你讲过，我从前因为太坏啊，我悔改以后，我又爱唱诗歌，我参加诗班是被人家诗袍脱下来的。王继雄，你那么不干净的人，也敢站在这个圣洁的行业里面献诗哎？ 我没有恨人家，我心是说我是个罪人，我真是不配，我自作自受，我从前太坏了，人家这样看我。我说我从前坏十年，我要被主改变了十年以后，才能弥补我从前那个洞，才可以从零开始。我现在负洞啊，我在有些人的眼中我是负。我刚刚信耶稣那天开始，我是悔改了，耶稣是接纳我赦免我了，但是我在别人的思想里面我还是个父，还是个马拉斯的人。所以我要慢慢慢慢让主在我生命里面改变那些什么，让人家看见了，慢慢填到最后才从零开始，人家才才有点 credit， 你知道吗？这是我真实的领受，所以我才会体会另外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我们犯了罪，神赦免我们，但是我们犯罪的后果我们要很高兴的去接受，因为这是神的公义，神的慈爱赦免我的罪，神的公义是让我接受我犯罪的结果。我们人常常是不真心悔改，是吧？我们真正是希望不要让神赦免我们犯罪的那个会承受的那个结果。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杀了人，举例来讲，那个结果呢，在受刑罚中有人把耶稣传给他了，他知道耶稣赦免了他这样的罪，他怎么样呢？等到判决要枪毙他的时候，杀他头的时候，要让他处死刑的时候，他也是存着感恩的心，这叫真正认识神。神赦免我的罪，拯救我的灵魂，但是我自己犯的罪的后果我要承担，这是神的公义，是吗？我这个圣经怎么能够体会，这个真理怎么体会呢？就在人家剥我丝袍的时候，神给我看见啊，很稀奇啊，有没有？所以当我分享到这边，你们慢慢去体会。耶稣讲说，摩西把律法传给你们，你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遵守呢？我们到底要遵守表面，还是要摸着神颁布律法的心来满足主的心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也有意思的，到底还是有一些，所以这个我毛主席讲的，这个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有的时候利益啊，这个地位啊，会蒙蔽人的眼睛，但是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啊，各位，以色列人当中也有一些人，就议论，在讲耶稣的事，有些说这样，有些说那样，有没有是吧？是吧？有没有？你说啊，世界，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耶稣很有争议，有没有？有人把他讲到好到是这个像神一样，有人讲到坏到是被鬼附，哇，这样的极端啊！保罗呢？保罗也是很有争议，有没有？啊，这就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怕别人怎么议论我们，我们要怕的是神有一天怎么看我们，是吗？真的，我们要常常调整的，我们要常常调整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所以呢，我们要追求的是神怎么看我，至于人怎么会反应，有两个：不认识你讲你，因为他用表面来看你，他只听信那些话他来看你。假如真正跟你接触蛮深入的一些弟兄姊妹对你有些交通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要很清楚留意了。这为什么信耶稣弟兄姊妹之间要有很坦诚的交通？不是，哎呀，你啊，我啊，头痛肚子痛啊，就是搞这些嘛。在生命里面应该有点分享嘛。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叫什么盲点嘛，是不是啊？我们自己有盲点看不清楚嘛，需要别人来给我们嘛。我为了让孩子可以讲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很有意思。我有一次去这个周会，我每个礼拜一跟几百个孩子讲周会。那以后怎么样呢？有一批人，这个到一个分校，那刚刚开辟，我在他们。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说，这些孩子老师在老师面前嘛毕恭毕敬，背后嘛噼里啪啦讲了很多的话。哎呀，我那天感触很深。所以呢，我上台讲以前呢。我们那边通通烧柴的，我们在座有长辈哈，年纪大的烧柴的话，那个锅子底黑不黑啊？黑的，我就用手拿了以后，我就在脸上这样擦擦，所以我脸上都黑。我就站在台上去跟他们讲，哇，讲，我就跟他们讲一个真正好朋友就要 对不对？讲到最后，我就问学生了，你们谁愿意对老师也好，对你的朋友也好，做一个真实的，为了他的好，是不是啊？能够说真心话的，一个人都不说。我说老师心很难过哎，你们真是没人说。结果有个学生就说了，老师你脸好黑啊。我就骂他，我就故意的骂他，骂他乱讲，我老师脸黑。哇，妈妈的这很哭哭，老师你不能讲真心话吗？后来我过去，我抱了他，我说孩子我谢谢你，因为只有真心对老师。为什么？万一上级领导下来的时候看到我脸这么黑，我怎么办？因为我没有自己照镜子，我看不见我的脸黑还是不黑。你就是我的镜子，你告诉了我脸黑，我谢谢你。我为什么骂你的是故意的，因为当你为人好，别人骂你的时候，你还愿意继续这样行吗？我们太在乎别人对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人家对他这样，给他反应这样，对他反应不好的也有一种，是吧？对他反应好的有没有说，你们说他是不是基督？说他不是，不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真的基督来了，行的神迹也不会行，比他行的更多更好。这是非常正面的一种肯定，是不是这样？那不管人家对你的肯定是什么，不管人家对你的否定是什么，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在生命。耶稣怎么讲？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差我来的。因为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神要他做的，他这一点非常的有把握。他说的话，他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要他说的话，因为神赐给他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他说父没有给我看见的事我不做，父没有要我做的事我也不做。所以耶稣很清楚知道他所说的他所做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很难，我们不清楚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是不是神的心意。那怎么样呢？当然需要人家来提醒嘛，是不是这样？别人讲提起我们一些话怎么样，我们怎么想吃不下去。别人说我头发少，我需要难过吗？不需要难过，因为那是事实，本来年纪大了嘛。我讲一个笑话，讲一个真实的事情。从前跟我们家里一起在的孩子，有一些出来做传道的，有一些现在坐在监牢里面的。哎，后来我听说有个孩子在监牢里面很近，那我就去看他。没想到我一看到他，一看到他就哭。但看到敏文他没哭，他看到我他就哭。我在想，他应该看到敏文哭啊，为什么看到我哭呢？我后来本来想说，哎呀，他大概很爱我。后来想想不是，王老师怎么变得这么老，怎么这个样子？我突然 sense 到这一点，是不是？那么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别人说出我们一个真相的时候，那我们会难过，我们会高兴，是不是这样？那其实这个真相就是这样子嘛，他不说出来也是这样子嘛。你的真相是这样，人家还说，哎呀，这个十个秃头九个富，不富的那个还是开当铺，是不是？给你安慰又怎么样呢？给你安慰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假如他给你的安慰话，让你头发长出来才可以，还是个秃头啊？是不是？等到姐妹们到有点年纪大了，这个人老珠黄了，这个皮本是皱纹怎么样？那没有什么，人家讲一个事实，我们就面对，就接受，是这样子了嘛？是不是这样？需要那么在乎人家怎么样来讲嘛？我觉得耶稣在这边没有在乎，他没有在乎里面的一个把握。他说他知道谁差他来，他知道。假如有一天哈，我们有个姐妹啊，爱她先生。真的知道我自己是爱我丈夫，虽然我丈夫现在还不体会到，没有关系，他现在说我好也说坏，我真的我所做的我是爱他。哎呀， 我们就会尝到像耶稣这样的味道，因为我知道我做什么，是不是这样？需要别人替你背书吗？不需要，不需要，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人讲我弟兄这样这样，因为你说我们在那个金三角20年了，人家讲你这样讲你那样，讲的人太多了，是不是这样？是吧？说我们在那边奉献牺牲的也有，说我们在那边，他们不在那边得什么好处，他们还会在那边吗？什么人都有，七七八八都有的，是不是这样？但是呢，我常常跟我太太讲说，就是太太，我们为什么做，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很清楚，所以不在乎人家怎么讲我们，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们需要别人替我们背书吗？不需要。所以我讲过了，有一个弟兄让我心最安慰的，我每次都讲的时候我都要讲，那个弟兄说，弟兄你做了什么上帝知道，你知道，但是我不管你做过什么，对也好错也好，因为你是我的弟兄，我永远爱你。感不感动啊？但是我们人不是呢，你不替我背书我好，我就跟你过不去，哪有这回事？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要把握，干嘛还需要别人来背书呢？是不是？我们做事让神来背书就好嘛。耶稣就在这个地方，你讲到是被鬼附也好，你讲到说就是基督来行的神迹也不会比他更多更好更大更多的。耶稣不要没有因为你讲我好讲我不好，他就为什么？他说我知道谁差我来啊，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做一些事情都是有一些目的，不是为了真正看好，都是为了有些目的的，我们就要悔改，经不起考验的，这个我们要小心。就假如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那个就对一个人好，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的话，就很可悲的。今天有很多人看出基督教里面这一种的光景，他就很鄙视基督徒的爱心，你知道吗？我刚到泰国去传道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这样讲，你们不要说他愿意来礼拜堂你就对他好，他不愿意礼拜堂你就对他不好。我们曾经碰过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小孩去礼拜堂，他就给我们助学金，从哪一天开始不去了，他就不给我们，也不管我们真正需要助学金还是不需要助学金，是在乎的你有没有去礼拜堂。哎呀，他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说你放心，因为我是一个愿意学耶稣的人，我绝对不会这样，你放心。他才让我去他们那个村庄传道的，我怎么跟他讲呢？我说我学耶稣，耶稣说爱我要救我，他要救我要爱我，对不对？是真的，他要爱我，不是把爱我当手段。因为你信他，他们就说你信我，我为你钉十字架，有没有？没有。我爱世界上所有人，我就钉十字架，信不信是你了，你不信我也为你死，只是你没有得救。这个多感动我的心啊！今天我碰到一个人呢、啊，你对我好，我也是这样对你；你就对我坏，我也是这样对你，因为我知道神爱你。耶稣在这个地方不在乎别人怎么对他，他在乎的是他知道这是父神要他做，他是父差来的，而且他也知道他有一天要回到父那里去，怎么跟父交账啊？